这个人死了吗？他死了吗？
自杀圣地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后，引发了连环复仇杀人案。死的到底是谁？
现已查明金晨在瑞英川河边发现的男性。
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
小学生因为目击杀人现场而被绑架，而绑架犯却被推下了悬崖。这人又是谁杀的？
我们可以通过祈祷让死者重新转生到人类世界，无需计较生前的善恶。
邪教组织内部发生了一起密室杀人案，证人却坠入悬崖，究竟是谁在隐瞒真相？几经反转，盘根错节，揭开迷雾，真相就隐藏在你身边。且听悬疑推理小说《不可以》，作者道尾秀介。
欢迎您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不可以》，作者道尾秀介。
第一集。
不知是谁传出来的，沿海岸线铺设的白蛤蟆海岸公路连接着白泽市与蛤蟆仓市，驾车顺着这条路南下时，万万不可转头去看左边的公头悬崖。公头悬崖是位于蛤蟆仓市东侧的断崖，大小两道尖锐的峭壁刺向海面，宛如小龙虾的钳子。公头悬崖的名称有个典故，过去治理这一带的领主十分好战，后来被释迦牟尼点悟，知道了人命的宝贵，所以将爱公折断，投入了海中。而形似小龙虾钳子的悬崖形状，应该是弓被折断的形状。尽管有个如此厉害的故事，现在的公头悬崖却成了当地有名的自杀地点之一。可能是名字起得不太好吧，不仅是蛤蟆仓市民，连邻县都有各种人慕名前来，跑到悬崖上投海自尽。传说悬崖上聚集着死者的灵魂，开车时一旦与鬼魂对上目光，就会被带到那个世界去，所以万万不能看向悬崖。事实上，这个地方的确发生过很多起死亡事故。安建邦夫凝视着前方的黑暗，重新握紧方向盘。他正行驶在白蛤蟆海岸公路上，公头悬崖很快就会出现在左侧。他驾驶的低档汽车是大学毕业成为保育员后购买的二手车，当时车龄已有八年。其后他又在蛤蟆仓保育员工作了十年，继而到白泽保育员工作了十年。28岁这个年龄放在人类身上还算年轻，可是放在车身上便已经是颤颤巍巍的老者了。保育员的孩子会毫不遮掩地说，这跟我家的车有点不一样啊。同事则会调侃他，这车啊，好有物哀幽玄的感觉啊。公头悬崖从副驾窗外一闪而过，邦夫当然不会看悬崖，而是保持直视前方。毕竟过了悬崖就是急弯和隧道啊。这里之所以死亡事故多发，并非因为亡灵作祟。白蛤蟆海岸公路在这里向右拐了个大弯，紧接着就是蛤蟆仓东隧道的入口。在这种地方东张西望当然很危险。从公头悬崖看过去，白天能看到笔直的水平线，夜晚则是点点渔火，风景的确不错。
要看悬崖最好还是骑自行车啊。
白蛤蟆海岸公路靠海那一侧设有护栏隔开的自行车环游路线，邦夫与妻子公子新婚后常常结伴在那条路上骑行，迎着海风远眺悬崖的感觉非常不错。他向右打方向，驶入蛤蟆仓东隧道，车窗在风压下嘎吱作响。邦夫把脸凑近前窗，他看见前方有一点白光正在闪烁，似乎就在靠近隧道出口的位置。那有点像危险指示灯，但不是黄色的， 邦夫疑惑地缩回身子，放在腿上的百货公司纸袋顺势向前滑了下去，里面是送给公子结婚5周年的礼物。他慌忙伸出一只手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纸袋落在脚面和踏板上。由于安全带的束缚，他弯下身子伸长手去够也够不到。他解开了安全带，总算够到了纸袋。接着邦夫便把纸袋放在了驾驶席与副驾驶席中间挨着手刹的地方。这么做的同时，前方的白光越来越近，那应该就是汽车的危险指示灯，只是换上了白色的灯罩。这当然是违法的行为，但很多年轻人热衷于这种毫无意义的改造。出故障了。那辆车没有停靠在路边，而是大大咧咧地停在车道上。邦夫看了一眼逆向车道，前方没有来车，应该能变道绕过去。于是他打开右转向灯，转动方向盘。哎，前方的车辆突然开动，车头猛地向右一打，试图阻挡住邦夫的车子。他慌忙地把方向盘往左打，同时用力地踩下刹车。不行，又撞墙。他闭着眼睛，嗓子里似乎充满了黏腻的东西，脑海当中充斥着尖利的耳鸣。他无法抬头，浑身无力，仿佛陷进了黑暗的深渊。他努力地抬起眼睑，空气在缓缓地打转。方向盘的前方是破碎的前窗，左边是被撞扁的副驾驶席，还有水泥墙。右侧是点点余火，忽明忽灭，闪烁着白光。不对，那是危险指示灯。那是危险指示灯。耳鸣中隐约传来了凌乱的脚步声。
刚才那不是我，不是我的错呀，
都怪你，不看后面就发动车子。
这人死了吗？他死了吗？
是几个青年的声音。
发动车子的是我没错，可是说要回去的人是 Hilo 啊，是你说要回去看悬崖的吗？
我可没叫你原地掉头啊。
喂，他动了。
邦夫撑着方向盘，直起了上半身。世界严重倾斜，右侧窗外有着三个人影。
快开门！
一个人说完，驾驶席的车门响了起来。
打不开，变形了，
起开！
另一个人也开始拽门，车身摇晃了好几下。不一会儿，邦夫听见了砰的一声，身体的右侧突然感受到外部的空气，那几个人的声音也变大了，他闻到了发胶的甜腻气味。
你没事吧？喂，你没事吧？
白痴，别晃他！
不要动他，得叫救护车。
视野仿佛盖上了好几层薄膜，他虽然能够视物，但是却看不清那三个人的脸。
等等，别打电话
啊！
我叫你别打电话。
为什么？
你瞧，是这家伙不好，他没系安全带。
邦夫张开了嘴，但是他说不出话，只是从嗓子里挤出了沙哑的声音。
刚才这辆车跟我的车撞上了，对吧？
好像是蹭了一下。
蹭哪儿了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走，去看看蹭到哪儿了。
大声喊叫的人留着一头接近金色的长发，像条罩一样竖在脑袋上。被吼的人渐渐走远了，然后远处传来了声音。
后保险杠凹了一点，还有转向灯的灯罩。
灯罩碎了。
碎了。
捡起来。
啊？
把碎片都捡起来。玛萨还有你，快去捡。
又有一个人影离开了，剩下的那个人看着邦夫，他身后的危险指示灯闪闪烁烁，他的模样也断断续续地与黑影交替出现。
嘿嘿，顺便给点零花钱吧。
男人把手伸进车里，翻找邦夫的裤兜，最后从后口袋里拿出钱包，抽走里面的钞票塞进自己的口袋，又翻了翻里面的卡，随即将钱包扔回车内。
难得你捡了一条命，真是可惜了。
一只手伸向邦夫的后脑勺，
这是你自己引发的单独事故， 是你自己开车撞了墙。
五根手指攥住了邦夫脑后的头发。我还年轻啊。他的头被猛地往后一拽，紧接着脸就砸到了方向盘上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那个人的动作毫不犹豫，这种感觉就像自己一次又一次被人从高楼上推下，脸先着地。
喂，你在干什么？
四下，五下，眼前的光景渐渐消失。
哥，
是一个三个音的名字，三个音的名字，三个音的名字。六下，七下，世界渐渐消失。八下，九下，声音和疼痛也都消失了。很快他就要死了，他无声地呐喊着，同时猛地睁开双眼，看到了对方的脸，一个男人勾着上唇仿佛在笑，他眼睑抽动，好像兴奋不已，白皙的脸，倒竖的头发，绝不会忘记，不会忘记，不会忘记。那个人的脸成了邦夫最后看到的东西。十下，绝对的黑暗向他笼罩过来。此刻是4月5日晚上9:12。